真高兴能见到李克。我说，不知道他是不是就住在旁边的那栋房子里。真奇怪，但我以前没注意到那样一栋房子。
对，
他说道，眼睛依然没有直视我。
我就住那儿，我妈和我。
这时，我们全都转身看向房子。第一次，我真正看到了乔西家的外观。它比我想象的稍小一些，屋顶的边缘稍需锐利一些，但除此之外，都和我从屋内推测的几乎一样。外墙是用精心搭接的木板建成的，全都被刷成了近乎纯白色。房子本身是由三个独立的四方体连接而成的一个复杂的形体。李克家的房子要小一些，而且不仅仅是因为距离更远的缘故，那栋房子也是用木板建的，可构造更简单，只有一个四方体，高大于宽，伫立在草地上。
我想，李克和乔西一定是并肩长大的。
我对李克说道，
就像你们的房子。
他耸耸肩，
是啊，并肩。
我觉得李克说话带着英国口音，
可能有一点点吧。
我很高兴乔西能有这样一位好朋友，我希望我的存在永远不会妨碍这样一段美好的友谊。
希望不会，可许多事情都会妨碍友谊。
行了，够了吧？
梅拉尼亚管家的吼声从山脚下传来。
来啦！
乔西大声应和着，接着他又对李克说道，
听着李吉，我跟你一样讨厌这场聚会，我需要你来，你必须来。
李克又聚精会神地摆弄起了他的遥控器，那群鸟儿随即一齐升入了空中。乔西看着他们，双手依然按在他的肩上，两人的身形在天空的背景下成为了一体。
行了，赶快！
梅拉尼亚管家吼道，
风太大了，你是想死在上面还是怎么着？
好好，来了。
说完，乔西又对李克低语了一句，
周二午饭时间好吗？
好。
好孩子李基，这下你答应了，克拉拉是见证人。
他从他的肩上移开双手，转身走开了，然后他紧紧抓住我的胳膊，领着我开始朝山下走去。下山时，我们走的不是上山的原路，而是选了另一面山坡。我能看到这条路会直接把我们带到乔西家门前。这一面坡更陡，而在山下，梅拉尼亚管家先是抗议，接着便放弃了，转而匆匆绕过小山来和我们会合。就在我们穿过修剪过的草丛下山的途中，我回头瞥了一眼，看到李克的身形又一次在天空的映衬下变成了一个黑色的剪影。他没有朝我们这边看，只是抬头望着他的鸟儿在一片灰蒙之中盘旋。我们回到家之后，乔西收起了他那件衬里夹克，梅拉尼亚管家则为他做了一杯酸奶饮料。趁着他用吸管啜饮酸奶的功夫，我俩并肩在中岛边坐下。
真不敢相信这是你头一次出门，
他说，
你觉得怎么样？
我非常喜欢外面，外面的风，外面的音效，一切都那么有趣。
说完我又添了一句，
还有，能见到李克，当然也是件高兴事。
乔西掐着吸管，从酸奶中冒头的那一截。
我猜他刚才给人的印象不是特别好，他有时候挺让人尴尬的。可他是个很特殊的人，我生病的时候会努力去想些开心的事情。这时候我就会想到我俩将来要一起去做的所有那些事。这场聚会他来定了。
那天晚上，一如他们晚餐时的习惯，他们调暗了所有的灯， 只留下中岛正上方的那几盏。我当时在场，因为乔西喜欢有我在，但我不希望打扰他们，所以站在了阴影中，脸对着冰箱。有那么几分钟，我听着乔西和母亲边吃边聊着轻松的话题，这时依然维持着轻松的语气。乔西问了一个问题：
老妈，哪怕我的成绩都这么好了，我也非得主持这场交流聚会不可吗？
你当然得主持了，宝贝，光是聪明还不够，你还得合群。
我知道该怎么合群，老妈，只是跟这群人合不来。
这群人恰好是你的同辈，等到你进大学的时候，你就得跟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了。当年我进大学前，早就跟别的孩子一起朝夕相处许多年了。可对于你和你们这代人而言，这会是一桩挺让人头疼的事。除非你现在就付出点努力，大学里面表现不好的孩子，总是那些个聚会参加的不够多的。
大学还远着呢，老妈。
没你想象的那么远。说完，母亲又放缓语气，添了一句：来吧，宝贝，你可以把克拉拉介绍给你的朋友们呀，他们见到她肯定会非常兴奋的。
他们不是我的朋友，老妈。还有，要是我非得主持这场聚会不可，那我想要李克也来。
有那么片刻功夫，我的身后一片沉默。接着母亲开口了：好的，这当然没问题。
可你觉得这不是一个好主意，对吗？
没有，怎么会？李克是个很好的人，而且他还是我们的邻居。
这么说他来定了，对吧？
条件是他自己想来，这只能是出于他自己的选择。
所以你是觉得别的孩子会对他不礼貌喽？
母亲又沉默了片刻，然后说：我看不出来他们有什么理由要这么做。如果有人表现得不得体，那只能证明他们自己有多差劲。
所以没有理由李克不能来。
唯一的理由，乔西，就是他自己不想来。当天晚些时候，在卧室里，乔西躺在床上准备入睡，屋里只有我俩。就在这时，他轻声说道：
我希望李克真能来参加这场尴尬的派对。
尽管这时候已经很晚了，但我还是很高兴他提起了那场交流聚会，因为我对聚会的许多方面依然不太清楚。
是啊，我也这么希望。
我应道。
别的年轻人也会带他们的 AF 来吗？
不会，那样不合规矩。不过主人家的 AF 一般是可以参加的，尤其是像你这样的新 AF， 他们都会想要好好看看你的。
这么说，乔西想要我在场？
我当然要你在场了，不过你的体验恐怕不会太好，这种聚会可恶心了，我实话实说。
开交流聚会的那天早上，乔西满心焦虑。早餐后，他回到卧室，试穿了各种衣服，即便我们听见了他的客人们进门的声音。梅拉尼亚管家也在楼下叫了三回，他还在不停地梳着头。终于，听着楼下嘈杂的人声，我对他说道：也许现在我们应该去会乔西的客人们了。直到这时，他才把梳子放回梳妆台，站起身来。
你说的对，是时候面对现实了。
走下楼梯的时候，我看见门厅里站满了陌生人，全都用幽默的声音在彼此交谈。这些都是陪同孩子的成年人，全都是女性。孩子们的声音从大开间里传了出来，但那扇滑门依然关着，所以乔西的客人们此刻还在我们的视线之外。乔西走在我的前面，走到离地面还有四级台阶的地方，他停住了脚步。要不是因为有一个成年人对他喊了一句：
嗨，乔西，你好吗？
他说不定就要掉头回去了。乔西举起一只手，这时母亲穿过门厅里的人群，冲着大开间打了个手势。
快进去吧，
他叫道，
你的朋友们在等你了。
我以为母亲还要再多说几句，以强化这句话的效果，但其他的成年人这时已经围在了他的身边，说着笑着，他只能转过身去。乔西这下似乎确实找到了新的勇气，他走下最后几级台阶，步入了人群。我紧随其后，以为他要走向大开间，可他穿过那群成年人，反倒是朝正门走去。门这时开着，给屋里送来了新鲜的空气。乔西脚不停步，好像心中有着明确的目的。旁边的人也许会以为他正忙着为他的客人们办一件重要的事情。不管怎样，没有人阻拦他。我跟在他身后，听到了周围的许多声音。有人在说，
教我家孩子数学物理的那个关教授，他的课或许教得很棒，即便如此，他也没有权利对我们无礼。
然后又有一个声音说，
欧洲最好的管家还是出自欧洲。
更多的声音在乔西走过时同他打招呼，接着我们便来到了正门。户外的空气吹拂着我们。乔西望向门外，一只脚踩在门槛上，冲着外面喊，
来呀，你在干嘛呢？
接着他抓住门框，朝门外斜探出身去，
快呀，大家都到了。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